耶稣都照着他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他必定来对我们显示他自己。我们今天还特别有恩典，就是我们要领圣餐擘饼来纪念我们的主。一个月受难节跟复活节都是值得我们特别用心来纪念的。能有一首很美好的诗歌，就是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
是的。
愿你在我们中间来掌王权。虽然我们在地，但有你同在，就如同在天。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从基督舍我罪恶，在地如天，无限欢乐。世上虽有困苦忧伤，认识耶稣就是天堂。哈利路亚，真是天堂，因我赎罪都得释放。陆地沿海，无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天天堂，远在天边，记住笑脸向我谢谢。天堂已在我内出现，永永远远不会更变。哈利路亚，真是天堂，因我重罪都得释放。陆地沿海，不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无论何往，住何地方，过滤平原，过越山岗，过去大厦，过住楼房，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真是天堂，因我重罪都得释放。陆地沿海，不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真是天堂，因我重罪都得释放。陆地沿海，不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住在我们里面，也居在我们中间。主啊，今天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聚集敬拜的日子，万膝当向你屈膝，万口当向你称颂。哦，主耶稣，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为掌王权。我们今天在这里，主啊，就是基督的国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
美主，我们最近一直在分享 白书，后边这几章，从11章开始，就是讲到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先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的故事，他们因为信，信什么呢？信神所说的一切话，信他们的一切啊，神都在掌管，信神为他们也是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事情，我们以后都要到哪里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地上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患难、困苦、未知的事、击打等等，他们都仍然相信勇往直前，甚至有些人被杀害，他们也不失去信心，带着这个信心到主那里去。我们这期假如有参加晚校月，我在讲，我在分享器皿的形成，这礼拜都在分享到月事的遭遇。月事的遭遇里边看到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就是神的同在。在这之前，圣经里比较少提神的同在，只有在以撒，也就是月氏的祖父，他要去他要因为有饥荒，他要到那个非利士人那里，神就跟他说，你不要下埃及，你在这里，我会与你同在，就是这么提了一句。那月氏因为他的遭遇很特别，他遇到很多他的先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没有遇过的患难困苦，被卖啊，被放到监牢里啊等等，被诬告，好像他是特别需要神的同在，所以神就特别的与他同在。在圣经里几次的说明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被卖到那个波提法的家的时候，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手里所做的就尽都顺利，而且神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很会做事，神就祝福他主人的家。哦，等到他被他的祖母引诱不成，就诬告他，他的主人听信了他妻子的话，就很生气，就把月氏放到监牢里边。但是在监牢里，神还是与月氏同在，所以他又是在监牢里又变成很会做事的一个人，就得那个典狱长的很欣赏，很欣赏，就把他提升，把一切都交给他管，所以他变成好像不是一个犯人，而是一个 一个助手一样，是典狱长的助手，等他的副官一样。所以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刚才我们看唱诗歌里边，无论是陆地无论是洋海，只要有神同在就是天堂。无论是住在大厦里边，或者是住在肉房里边，我想或者是下在监狱里边，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所以我今天当我翻开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我们应该是在第十二章了，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因为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常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大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抗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这些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也就是我们要仰望这位轻抗他所受的羞辱，已经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耀，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天天也在为我们代求的耶稣。不管我们现在身处何地，身遭何事，我们就是一直来仰望他，我们就会有信心。那特别我们要求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实在是最，实在是太重要了。有了他的同在，监狱也会变天堂。他的同在就会做诸事顺利，只不是顺利，还有会有很多的波折。其实像月事，他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才诸事顺利，但是整个过程中他是不断的波动，不断的挪动，上上下下，一下被提升，一下又跌到低谷。但是他有神的同在，他的心情很好，他能够在他所在的环境中继续做的跟过平常日子一样好好的做事，也有能力。他神与他同在就会这样。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不只是像希伯来书鼓励我们的这些话，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常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要切切求神的同在。自己也知道他的同在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所以在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在以赛亚书就一直提到神的同在，一直提到神的同在。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是讲到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很清楚就是指耶稣。世界上只有一个是童女怀孕生出来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跟男人有任何关系的童女，她会生一个儿子。只有耶稣是这样被生下来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当然现在有很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哈，可以人工受怀孕啊什么的，但是还是跟一个男人是有关系的。你没有男人的那个精子也不等等，但是耶稣是没有的，是跟任何男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只有一个养父。但是他的在血统上讲，他跟约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他只有一个啊，在肉身上把他生下来的母亲，就是童女玛利亚。说要给他起什么名字呢？叫做以马内利，也是有好多的名字，但是其中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当时在以赛亚的年代啊，以色列人很困苦，很困苦，因为他们的王不敬畏神，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受很多的外邦人的欺负，很困苦。但是神就答应说，时候到了啊，会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就是说神要与人同在。耶稣降世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他是要来救赎人类。他呢，最具体救赎人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免去我们的死刑，让我们领受他的救恩，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但是这只是一次过的主耶稣要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这个救赎的工作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得神可以跟人同在，是要以后要永永远远的同在。到耶稣降生之后，他拣选了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可以常常跟他同在。当然后来常常跟他同在的不止12个门徒，还有其他一些也常跟他在一起，但是这12个门徒是特别，是他到哪里都跟到哪里，他到哪里都跟到哪里。但是他要离开了，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离开门徒了。但是在离开之前，他跟他们说，他不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肉身也真的要离开他们。虽然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过3天复活，他还有40天之久，有常常来看门徒。但是那个就已经不像他没有被钉死之前 是每天都看得见的，每天都可以跟着他的，特别有三个几乎是没有离开他的。但是呢，他复活之后的那40天就不是这样了，他是说来就来，然后一下子又不见了，只是常常会来。在这之前他就跟他们说了，他会求父，父就要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他们同在。而这位保惠师是谁呢？其实就是他的灵，就是耶稣自己的灵。在约翰福音14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讲说我要求父，在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安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时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其实这个前后讲的就是一位这个保惠师，就是他自己，他要回来，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他们的里面，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是这样的，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像是他还在世的时候，没被钉死之前，那个是有一个肉身的同在，在这个肉身的同在里边，那偶尔可能还会没有同在，就是虽然常常跟他同在，比如说他差两个门徒说你们去为我预备一个地方，我们要在那里吃晚饭，或者他要进城的时候，差两个门徒说你们去一个地方把一个驴驹子带来，我要骑他进城。那这个两个门徒离开的时候，就会短暂的好像没有跟耶稣同在，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是以有身体，有一个肉身来活在这个地上，所以常常同在，但还会偶尔不同在。但是到了约翰福音14章这里讲到的，也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神要与人同在，是以马内利，就是可以一直的同在，一直的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一直这样永远的同在。那主要为我们预备的，更是不止如此，现在我们是看不见他的同在，因为他是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不到里面那个耶稣的灵，圣灵我们看不到。但是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希伯来书一直在讲的，我们要与他永远同在，而且是看得见的，那个是荣耀。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虽然是好像面对面可以同在，但是 看不见他的那个在天上的那种荣耀，也就是神本来的荣耀，自以前创世以后一直到永永远远神的那种荣耀。当他以灵的形式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根本完全看不见，我们只是在属灵的眼睛看得见他的同在，因为他从他所做的事，从他所创造的物，从他所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属灵的耳朵可以听见他对我们说话，但这不是那种以后那种在天上那种永永远远的同在。那个最后那个永永远远的同在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最最美的最美的事情，也是最美的未来。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些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他们就是好像属灵的眼睛看到了，其实他们是凭着信心相信了神的应许，而且他们的属灵的眼睛好像真的是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未来的神为我们预备与他永永远远同在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可以有那样的信心。我们在这里就讲到我们还会有一段路程要走，这段路程可能是很艰难的，可能是跟希伯来书11章第十章开始描述，11章里面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甚至被拒死，懂各种各样的患难。来看一下哈，好像人被放到火里边，有些人是被扔在狮子坑里边，有人忍受了严刑，有人忍受了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里、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就是我们在比较文明的国家比较少听到这一些患难，就现在有一些在像在伊斯兰国家信主的基督徒，少他们是会被刀砍，真的是被刀砍，还有受各样的凌辱。但以后我们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这些呢？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我们到这一些，也被提醒到我们有可能会遇到这一些，我觉得神的同在最重要。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忍受呢？ 肯定他们也是有神的同在，肯定他们也是有神的同在。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神的同在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是我们若是不注意、不留心，我们就好像没有活在这个同在当中。我忽然好像忙脑子都是想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这么的重要。那我们今天要知道，神已经在我们里边，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天天必须一直来经历，来宣告啊，使我们越来越确信，越来越知道神在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刚强。我今天忽然想起，哎，神有讲过他与我同在哦。很多人有听过我讲过的见证，当时我一个人在美国啊，我的家人能不能来呢？到底是他们神会带领他们来，还是神要我回去呢？我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以赛亚书43章啊第5节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要将你的后裔从东方带来，在西方招聚你，从西方招聚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带来，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好，我就记得长久以来，我一直只注重后边那两句，就是神答应我不要回去，而是神要把我的孩子从东方带来。那个时候我读的是英文版的新国际版的英文版，它是里边说 I will bring your children from east，就是我会把你的孩子从东方带来，还不是讲后裔之中，我会把你的孩子从东，将你的孩子从东方带来，要在西方，又从西方招聚你。就是注重这一句，哦，那我知道了，神会把我的孩子带来。我好像没有很注重前面那一句说不要害怕，那固然我是叫我不用害怕，他会把我的孩子带来。我没有注重说我与你同在，因我与你同在，因为与你同在不只是说以后我与你同在，我现在已经与你同在，我过去已经与你同在。我觉得我自己经历到神的同在，享受到神的同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80年代初，我从一直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不求问神，一直要走自己的路，一直要自己去追求某一些东西，到完全放下。当我没有完全放下，自己在想找自己的路，在想自己的办法，在追求要在自己想的地方来生活，那个时候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就不像是神与我有与我同在，没有。 但是到那一天，我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痛苦，真正的把一切都放下，说主啊，我完全回到我身上，我要把自己交给你，我要为你死，我要为你活，不有自己的意识，不再有自己的追求，真的完全放下之后，我整个人就释放了，就平安了，就喜乐了。那个时候是骑自行车哈去上班，哇，骑着自行车好开心哦，一路唱着歌去上班，那个时候开始享受着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就是这样的，使我们里面整个的释放，整个的自由。就像约瑟，虽然是个奴隶，虽然是个囚犯，一点都不自由的，但是有神的同在，他就活得像个自由人。说虽然环境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情不一样，不一样，就活出神的同在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当我们可能会有患难，会有困苦，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那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神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现在回想，难怪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这么多的祷告蒙垂听，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神都做了，而且神还继续在引领，因为有了他的同在，活在他的同在里边，凡事来求问他，他就一直引领，一直引领，让我们要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对，神的同在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说马萨牧师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遭遇到难的事情，就是有差不多30天之久，他的先生生病了，而且越来莫名其妙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失去了意识。在最初还没有神的话之前，他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他自己在祷告，我们也在为他祷告，就是求主来医治医治啊，复活的大能来充满俊弟兄，让他能够好起来。那在这样事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啊。他们只有3个养子，也不是自己生的，都没有在一起，离开他们很远，所以他们平时就是2个人。那假如是亲弟兄，神没有医治，那就会剩下他一个人，现在就已经是了哈。那这段日子是很难过很难过，也没有别人来帮他来看护，就是他一个人。后来儿子没有来几天后也就回去了。后来到最后教会才有派一个姐妹来帮助他哈。在那段日子是很难过很难过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刚好是轮到他在上课，我们看到他神的话源源不绝的带着恩膏从他里边出来，就是说这些苦难没有影响到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 他偶尔觉得孤单了，觉得没有力气了，他就赶快去安静。在美国很多医院里边有会有一个小祷告室，好像神的殿。那么他一感觉到自己很疲乏，自己很孤单很无助，他就赶快到那里去，进在主的面前，光说只有主耶稣跟他单独在一起。那个时候神的同在很，神的灵又很快，圣灵很快充满他，神的同在又很明显起来。所以整整一个月，甚至到后边，他现在还有许许多的事情要处理，都需要神的同在。但是他照样该祷告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祷告，该聚会的时候聚会。我今天早上还邀请他，我说昨天我还邀请他，我说我们现在在分享希伯来书，关于信心，而且就是说因为看到未来而有的信心，所以能够好好的生活。我说你是第一个最好来分享的，因为最近你刚很新鲜的经历到这些，不只是俊弟兄，还有你们都是看到未来的，所以你们能够很好的度过这一切的难关，可以继续好好的来生活，好好的来服侍神。他有答应我，大概复活节的这个礼拜他会亲身来分享。我想就是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给他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力量，给他智慧，来度过这一切的难关。也是因为神的同在神最后有跟他讲，就说他要接近弟兄，所以他就放手，他就很顺服的就放手，就不再求主医治他，就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成就。对，就是神的同在，他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一个很安稳的心，有平静安稳，甚至有喜乐，有力量，我们也就很自然的能够顺服，能够顺服，越是能够一直顺服，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它里面有平安，它就不会慌张，不会害怕，不会一直想着啊，这个日子啊什么时候才结束啊？他就一直能够顺服神的安排，过好每一天，做每一天该做的事。这就是神同在的奇妙。所以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说，我们在希伯来书这里被提醒，被鼓励到，我们要一直相信神，要一直相信神，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举起我们下垂的手，来继续的来相信他，仰望他。但是我就想，哦，我们还要去，主啊，你要与我同在，你要很明显的与我同在。想到主已经讲，对我讲过他与我同在， 但是我好像没有很宝贵这件事，很一直在享受他的同在，很清楚很清楚的来享受他的同在，没有了，是有了，但是怎么没有每天记住神讲跟我讲的这句话呢？只记得他用很奇妙的手段把我的孩子从东方带来，那突然想到，就是因为他与我同在，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还不止这件事。现在开始我才知道说，要为神与我同在大大的来感恩，大大的来感恩，每天要来感恩，每天要来感恩，越感恩他的同在会越明显，越明显，越清楚，会更越来越把他的同在活出来，就是把他自己活出来。我们今天要来纪念主，到领圣餐来纪念他。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有准备，现在就来看哥林多前书11:13开始，我们来读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当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主自己说，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的，血是杯，就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呢？我记得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就是在耶利米书30:15那里提到的，他会把这个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再是写在石板上。在以赛亚书30:31，以赛亚书30:15是讲到说，有一位教师会来引领我们，不便引领我们，说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该向左还是该向右，有一位教师会在后边引领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这岂不就是他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吗？ 立的这个约就是他与我们同要永远亲自与我们同在的约。那今天用这个饼跟杯来纪念主，我们要特别纪念到主的应许，主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来，就是要来成就这件事，成就神与人要永永远远同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的永远同在。我们现在在我们领受这个饼跟杯之前，先有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谢谢你，你不止应许，而且你来做成，我们可以永远与你同在。若是我们没有常常来他的面前，没有来享受与他的同在，没有经历每天每日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一直在想着他，一直在讲着他，不像是跟他同在的样子，那我们就要求主来赦免我们。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主啊，你的慈爱何等的奇妙，你的作为有何等的奥妙。而神造人目的就是要人可以跟神永远同在，永远在一起。但是很多人他们要拒绝你，所以他们失去了这个福分。很多要你的，很多真正的相信你的，圣灵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很多已经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我们还常常会忽略里面的圣灵，没有感受到你的同在，没有为你的同在来感恩，也没有想到你就在里边。我们凡事要常常来求问你，要常常花时间来跟你在一起，要来读你的话语，要常常想着你，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你，我们讲的就会是你。我们常读你的话语，我们记住的就会是你的话语。我们常讲出来的很自然就会是你的话语。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不敢越过你，没有求问你之前，没有你的指引之前，我们不敢随便去做。要有你的话语，你的差遣印证才去做，这才是一个活在你同在中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被提醒你的同在何等的重要，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对你也是非常的重视，你很重视与我们同在，也重视我们要来与你同在。你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要来与你同在，你给我们有空有需要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招呼我们，赶快来，赶快来我的面前。 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当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你也是在招呼我们，赶快来，躲在我这里。我是你的藏身处，我要保护你，我要给你平安。主啊，主啊，你每天每一天都在呼召我们，你的同在里边，可以每时每刻都在你的同在里，不会让受到任何的惊吓，不会有一点点的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主啊，但愿今天开始，主啊，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更新你跟我们所立的约，就是你会在我们里边，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重视、珍惜、宝贵你这个同在。不要把你放在一边，我们仍然自己做要自己喜欢的事情，看自己喜欢的东西，讲自己想讲的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更加宝贵，更加重视，更加感恩你的同在，而时时刻刻要来活在你的同在里边。主，赞美主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主一起来享用在我们预表主为我们掰开的身体，也一起喝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杯。为我们所用血为我们所立的喜悦，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提醒，谢谢你最近不管在玩笑或者今天我们的聚会中，你给我们的提醒，你的同在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我们要一直活在你的同在当中，要一直活在你的同在当中，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一刻也不要离开你。我的头脑，我的心思，在想你以外的东西，让我去注意他，不是是你要我去看的东西，让我的心里只充满你，充满你，你已经在我的里面，不让我把你挤在一边，撇在一边，跟你好像完全没有互动。让我们每天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亲近你，就是要来向你感恩，谢谢你一个晚上的同在，恳求你，我这一整天都要活在你的同在里边。我们每天每天时时的回到里面来亲近你，与这位与我同在的主讲话，问，我也常常你感恩，听说你的同在，你所成就的每一样美好的事情、奇妙的事情，来向你感恩。或者说听到的好消息，来向你感恩，为着某一个灵魂的得救， 或者某一个人的被心苏醒过来，为着我自己领受到你的话语，你感恩。啊，我要分分秒秒的与你同在，这也是我为今天献上每一位所做的祷告。主，让我们有一个一直与你同在的人，一直活在你同在当中。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在我们的彼此祝福里边，我们常常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6章，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还有哥林多后书5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都是离不开这个同在，离不开这个同在。我们有时候会用民数记第6章20节说，第6章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说是不是都是耶和华有同在，他在保护你，他的脸在光照你，他在赐恩给你，向你扬脸，就是不是转脸不看你，而是向你扬脸，就是一直在看顾着我们，都是有神的同在，就是祝福神的同在。所以愿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更注重神的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早一点结束，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有小组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小组里边。下礼拜，我们再见。谢谢。